Smiley, smiley, little boy, jumping puppy.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是想要 share。然后这是第一集的 podcast 嘛，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所以大家好，我名叫心仪，然后这是我的 podcast， 我就是这个 podcast 的创办人，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啦。对，然后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好不好，就是我现在是人在新加坡的一位自由工作者，我现在目前主要的领域是在创作方面，所以就是我有在做一些编辑、社交媒体、电子行销还有设计类的一些文案。对，我不是一个 KOL， 不是网美，也不是网红，我就是单纯是在这地球上的一个就某个人这样。对，所以我并不是什么网络红人啊，可是我就想要做这个 podcast 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对，然后除了这个自由工作之外呢，我也是一个网络牌子叫 Basic Theory 的创办人之一，然后这牌子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就是成立的，然后最主要就是 formulate， 就是formulate 还有就是在卖一些全天然的身体还有肌肤保养品，像是抹砂膏啊还有面膜之类的东西。嗯，这个创业的旅程呢，我觉得可能可以之后再独立的一集再讲。对，所以自我介绍就大概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我就想要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podcast。 因为呢，就是像我讲的，我就是一个 creative， 我就是一个创作者嘛。对，然后我其实在这几年就是工作经验呢，我就是有触碰到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像是 YouTube、 脸书、 Instagram。 对，就是有触碰到什么影片剪辑啊或者是设计类的一些东西，甚至是 content， 就是编辑还有写文章之类的工作。可是唯一没有触碰到的呢就是 podcast。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有在听就是别人的 podcast， 我觉得对我的就是小小的心灵就是非常有帮助，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很多人去抒发还有就是诉说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然后从中可以就是为别人带给别人一些启发还有就是一些灵感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所以就是自己想要有这个 side project， 就是属于自己的 podcast， 我觉得好酷哦，所以就是执行了。然后其实从就是有这个谋生这个想法到真的录音啊，就是隔了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这样执行了。所以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或者是我讲话不太顺什么，就是请大家多多见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启发我的点呢，就是我的 MBTI， 就是 MBTI 是一个最近这一两年在韩国非常红的一个心理测试。对，它是把人归类成就是内向和外向，就是内向各有八个不同的个性，然后外向的人也有就是各八个不同的个性，所以就是总共会有16个这样。所以我自己呢是 INFP 调停者，然后其实我接触到 MBTI 到现在已经大概有10年的时间，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心理测验，现在间接透露出我的年龄，但是没关系。对，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有上某一堂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要我们做这个MBTI 测试，然后之后呢在就是应征工作的时候，有些雇主啊他想要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去了解你这个人的个性，他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准确，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就是准确度还蛮高的，所以他们也会要就是他们就是 maybe 想要聘请的员工去做这个测试这样。所以就在这十年里，我自己也有时候好奇也会就是重新再做一下。我的个性一直都没有变，一直都是这个 INFP 调停者。而我昨天就在 Google 了一下 INFP， 然后 就是有看到很多线上的文章啊，我就看到 L 杂志，就是那个时尚杂志 ELLE， 他们线上文章就是形容 INFP 是一个情感丰富的理想主义哲学家，然后我觉得哦，这真的很准确。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有自己观点和想法的人，然后我也很非常坚持这些观点和想法。对，然后我从小到大都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对，我把很多东西都看得太完美，就是有点太天真了。但是对，这就是我的个性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这个个性还有这个观点去做 podcast， 去讨论一些主题，可以就是诉说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我觉得还蛮酷的。对，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启发我想要做这个谋生，我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念头这样。然后就是在切入主题之前，我也想要做一个小小的 disclaimer， 就是这个 podcast 呢里面讨论到的观点还有想法纯属自己个人的，所以不代表大众的想法，所以如果有不小心得罪到的人，就真的请大家多多见谅。对，然后在接下来呢，就是我是一个新加坡人嘛，所以我生长的环境就是中英文掺杂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的中文还有英文啊，两个语言都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流利，所以可是我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很长的时间都是用英文在沟通在学习的，所以就除了中文课之外，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英文单字会比中文的多，所以有时候就是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间忘记那个单字，就是某些字怎么讲，我就是会用英文去替代这样。所以如果这样会让你们听得不舒服的话，真的也要请多多见谅，就是为了就是这个 podcast 就是可以很顺利的就是录完，我必须这样啦。对，所以先我想到就是这两个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可以话不多说，马上切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失败又怎样。对，我会有这个第一集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失败这个东西呢，它身处在一个模糊的地带，失败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它就是 either 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或者是你自己自认为哦，我做完这件事情我没有成功，我很失败这样，还是到底失败要怎么衡量啊。对，然后我想要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自己啦，因为自己的经历啊，才会有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想法。对，然后我从小到大，就是从小到大也不能说从小到大，可能国小到国中这段期间，就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期在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是非常敏感的个体，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很容易就是触发到就是我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所以那时候的我就是像我说我是一个 INFP，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蛮内向的人，蛮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我想不想对某些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是对大部分的人我就是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从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疑心病也比较重，所以我不会想要去跟大部分的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所以就是在社交方面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 EQ 啊什么都完全没问题，只是我想不想讲话而已，所以这一点让我周围的人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为什么要那么安静，然后不太爱讲话，或者是不会去主动跟别人打招呼，甚至是就是周遭的老师啊长辈都会觉得说你是怎样，你 为什么有就是你的个性到底为什么这样，根本不像小朋友，小朋友不是应该要很吵吗还是怎样的。对，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就是可能很天天傻傻笨笨的，所以 对，可是事实证明了我并不是哦，因为我的就是成绩单都是还蛮正常的，对，所以可是因为这样，很多人都会想要逼我讲话，就是尤其是老师或者是同学会因为这样而排挤你，他们会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好笨哦，好失败，是一个 loser 这样，所以这个失败的点呢，并不是自己贴给自己的标签哦，是别人贴给你自己的标签。那时候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我就是活得好好的啊，就是我就不想要跟我不想要的人接触或者是讲话。虽然现在啦，现在这个年龄层，我觉得适当的社交是应该的，虽然就是我这种个性的人或者是内向的人，就是社交久了会感觉到心很累，但是现在因为长大了嘛，会有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些方式，像是就是社交结束之后回到家有自己的 me time， 就可能看看书看看影片，就是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但是以前小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些方式，所以你就是想要去逃避他，或者是完全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只想要跟你想要 hang out 的人就是混在一起这样。所以那时候当然是有就是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就可能那几个，然后我发现到他们啊都是也是比较个性很内向会被排挤的人，所以通常在学校会被排挤的人都其实会变成比较好的朋友。我想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就是可以聊比较了解彼此，对，就是不会去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对方，对，所以我想要说的重点呢，就是这种别人认为的失败，对，在你身上不代表是就真的失败，所以像我说的，失败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所以也许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不用去太在意它。然后加上呢，我小时候就是我国小可能就是二年级就已经长到150公分了，所以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小朋友，长到150公分就算我还就是超重，然后就是在长大可能高中之前啊，就是越变越重这样。我人生的巅峰哦，是100公斤，100公斤对一个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崩溃的事情，不管你长多高，就是那时候我现在目前啊，我从高中就是国中毕业好像就170几公分了，然后目前是174，目前我体重是正常的，可是在那时候是会因为是会被就是体重而被别人定义成一个失败的人，这样很肤浅，但这就是社会，对，所以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也受不了自己的体重啊，所以就减肥，然后因为就是减肥，然后现在已经瘦到自己想要的理想的体重还有体型，也没有到理想，但是我觉得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就是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所以我发现到这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然后也会让你自己觉得你原本会失败的一些事情变得好很多，就是成功的几率会变高这样，因为自己比较有自信。这很肤浅，这纯粹是因为外表，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失败与否是来自于自己的自律还有自己要建立的自信心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去定义失败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吧。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失败这件事情，它可能是零零碎碎某一件小东西，或者是可能是像我刚才叙述的就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然后可以因为就是某种内在或者是外在因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让你甚至让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失败的人。所以失败真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有时候失败与否真的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失败了呢， 这真的又怎样？就是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就是就有一个时间点的存在嘛。在那么多年的时光啊，你一定会碰到一些挫折、失败，然后重要的是要怎么从失败里面学习，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失败并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哦，它可以让你就是学习到哦，我为什么，就是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而失败，让你分析一些就是你也许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下次就不会再犯同一个错误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讲过，但是真的要让一个人坐下来去面对失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的难。对我来说就是曾经也很难，但是我已经算是成功，就是可以就是让自己反省了。就是 我自己失败的经历，我自认为啦，不是别人贴给我的标签，我自认为的失败我觉得就是也不少耶、欸、就是人生中啊，感情啊，家庭啊，事业啊，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要勇于承认失败，然后不要害怕去面对。这样像我们现在在探讨失败这个课题啊，就是失败不是有很多种嘛，就是我知道就是感情这件这个东西在非常多人的眼里就是占很人生的很大一个部分，对，感情、事业还有家庭嘛。所以就是我像我现在是一个30岁的少女，然后我是新加坡华裔，所以我也是就是亚洲人，也是一个华人，所以在华人的文化里啊，25到30岁这个年龄层就是适婚年龄，所以像我也会过农历年，所以在过农历年的时候，要面对那些长辈问东问西，问这个问那个，哦，真的是很烦，所以就是非常想要逃避这件事情，然后这无形中也带给人很大的一个压力。对，那时候就是我上一个男朋友，我在27岁的时候跟他分手，然后知道我有男朋友的人，我是一个不会就是把男朋友公开在社交媒体上面的那种人，所以就是其实就是知道的人是少数，连我自己父母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有在跟人家交往这样。因为我当然也有带男朋友回去见过家长，但是之后分手了，然后还要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太累了，所以我就干脆跟自己讲说，就是之后想要结婚啊，才把男朋友带回家给家长看。对，我就是一个那么坏的小孩。对，但是那时候我家长也不知道，他们就觉得我是单身。然后怎么讲，然后就是我周遭的朋友知道我分手了，他们会觉得说你在这个时间点分手真的太奇怪了，就是你们应该要结婚啊，就是你之后还要再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就是相处啊，了解彼此干嘛干嘛的，就是你到最后结婚可能已经34、35岁了。然后反而就是我自己觉得很 chill， 因为就是离开那一段关系，我其实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心很痛还是非常的难过，难过的点当然是有的，就是会有不舍，但是其实我恢复的算很快很快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真的不适合，不够爱，还有就是三观不合，所以就是分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种关系啊，要去挽回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啦，对我来说。所以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挽回，就是勉强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算最后步入婚姻也是会是一个不健康还有不开心的关系，所以就是为何要这样折磨自己嘛，是不是？然后就是现在是2022年嘛，我跟你们说我很庆幸当时的我就是分手还有没有挽回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就是过得很快乐，然后我已经跟我的老公结婚了。我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跟我老公就是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去年决定结婚。人生就是那么奇妙，对不对？我在分手之后，当就是周遭人觉得，哦， 你的感情失败的时候，我就用一整年的时间哦，去也不是反省自己，我不觉得在那个关系里面我跟我的前男友有任何的错的事情，就是单纯就是我们两个不适合，可是我就用那段时间去算是找回自己，所以那一整年啊我都是单身的状态，然后我也没有要去追寻的任何东西，可是到后来啊就是该来的就是有来了，所以我就是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已经结婚了，已经离开我自己原生家庭，在外面自己跟老公一起住了，然后现在就是真的还蛮开心的，所以对，就是真的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强求，也不能说顺其自然，就是当然也要自己也要付出一些努力，对，然后可是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东西你只要照自己的步伐走，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失败者，就是请铭记这一点，就是失败就是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并不是自己的，所以请不要太在意别人讲你失败这件事情。像我是新加坡人嘛，然后在新加坡的居住环境就是大概 75-80% 的国人都是住在公宅里面，我们的公宅就叫做 HDB， 对，然后就是要购买 HDB 的前提呢，就是你要是35岁以上单身的国人，你就可以自己独立去买自己的一间公宅，但是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国人呢，你是要有婚姻的关系，你才可以跟你的另一半一起购入一间公宅，所以就是有这个前提在，所以很多人在大概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赶快要去找另一半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累的，就是18岁嘛，然后我觉得18岁根本心智啊还是什么的都还没完全的成熟，你就要就是打算跟一个人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因为就是我刚不是说35岁之前要是结婚的关系两个人才能一起购入公宅嘛，就是你去申请公宅的时候你不用是有婚姻的关系，但是你们是已经要打算要结婚了，所以就是拿到实体的钥匙跟房子之间要等4-6年嘛，如果是用 BTO 这个政策的话， BTO 就是 Build to Order， 就是它是一个预购型的租屋，所以就是你去预购它你要等大概4-6年，政府会先推出一个蓝图，你对蓝图有兴趣你就跟你的伴侣去申请这样，所以就是在这4-6年的时间你们要筹备结婚还有举行婚礼，对，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因为当你18岁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找一个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对象，我又觉得你的人生经历还不够多，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会是你对的人，所以你们是因为那个前提的条件而有点逼自己在一起，可是如果在那中间4-6年在等预购组盖好那个时间的时候分手的话，就是你周遭人就会觉得天哪，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这样的话你之后怎么办，就你不能拥有自己的主位，所以就是在新加坡我会觉得爱情的前提哦是你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扯，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人，所以就是我不能接受爱情跟这个非常物质的东西两者就是混在一起，所以对，我没有办法跟新加坡的男生沟通或者是交往或者是就真的在一起这样，对，所以我说这种别人认为的失败有时候是就是外在的一些因素而导致的，所以你也不能怪别人，因为可能在他们的圈圈里面那个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呢， 就算别人觉得你是失败的，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做了某件事情而失败了，你最大的敌人终究还是自己，就是和不要和周围的人去比较。我觉得适当的比较呢是好的事情，但是当那个比较已经超越了你自己的 belief， 自己的认知啊，自己的怎么原则，对，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它有时候甚至就是很 toxic， 就是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在这边想要 share 一个，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用来翻译成中文呢是伪装一切直到你成功。对，然后这跟那个 gay 搞就是不懂装懂是完全两回事哦。因为就是我说的这个伪装一切直到你成功是透过吸引力法则啦，我觉得就是你要先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成功了，或者是我会成功，然后就是往这个成功的这条道路去努力，你终究呢就是会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虽然中间会经过很多失败很多的挫折，我觉得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努力，就算你失败到就是失败到就是某个次数你放弃了，可是至少你就是已经做到了，你已经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很多东西 who knows， 那就是我认为的成功。其实就是你在失败从中学习到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然后总而来说呢，我觉得追随自己的步伐当然也要就是很重要，但是在过程当中你要就是求进步，但是该休息的时候，该放慢脚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适当的休息这样。当然就是过度的休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是要有自律的，该 push 自己的时候就是还是要拉自己一把，然后该休息的时候就是要稍稍休息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其实还在学习当中，我觉得学习就是一辈子的一个旅程，就是没有停歇的时候。所以失败真的又怎样，真的没有怎样，就是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大概就这样吧。对，然后今天的 podcast 我就想要讲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这个 podcast 会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KKBOX 上面就是上传。对，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如果希望你们如果有听到这边的话会喜欢，然后喜欢我的创作，喜欢我的观点，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如果你不赞成就是听听就好嘛。对，就是一个娱乐。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